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中信之声的讲台精选节目，我是文怡。母亲节前后，我们都难免会多想一想有关母亲的事情。在母亲所能给予孩子的所有产业中，有一种产业是无形的，影响却非常深远。马有藻牧师就在这篇信息里特别讲到了属灵的产业，愿他所讲述的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所具有的家传三宝对我们都有所启发。下面请让我将马牧师用到的圣经经文读给大家听。如果您有圣经，就请翻看提摩太后书1:5和3:14-17。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以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后书3:14-17，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下面就请收听马牧师的分享。
母亲节已经有94岁，从1915年开始，母亲节就诞生了。可是呢，在1915年前呢，还有母亲节的，但是呢，全世界的人都不晓得，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才对。那么，恭贺每一位母亲，除了今天你们吃饱儿女的孝顺餐以外，不要忘记，天父都有一个爱心餐给你们吃。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完全都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母亲将我们养大成人。我想呢，请每一个母亲都起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每一个母亲。好，好，我们呢还没有叫他们拍手，他们已经拍手了，那太高兴了。谢谢每一位伟大的母亲，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本来呢，我想呢，不是母亲的人就起来跟上他们拍手，不过现在就也好，这个游戏呢，只能够每年玩一次，也是那个美国呢，指定呢，要在5月的第二个礼拜才能够玩一趟。其实太少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来恭贺那个母亲节，除了那个苏联以外，苏联呢用11月来庆贺的母亲节，因为那个时候在1915年的时代，当美国宣布每年的那个五月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的时候呢，美国跟苏联的关系是很冷战的，都是很不好的，所以呢，苏联就为了反对美国鼓吹这个母亲节在五月，他们就把母亲节放在11月，是列宁的妈妈诞生的那一个月，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呢就看见，无论是在什么国家，我们都用一个指定的日子来恭喜也恭贺我们的母亲，谢谢他们把我们带到地上来。有一首很美丽的诗，名叫《母亲颂》，那个作者是谁呢？早已给人遗忘了，可是呢，里面的字词呢是非常的优美的。 选出那个母亲的伟大，我念给各位来听。真诚的母亲，忘记的亲恩，如天高，如地厚，如流言，如海深。母亲，母亲，伟大的母亲，我尊崇你，我敬爱你，我一生要报答你。是一首非常感人的一首短诗。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母亲有美好的贺词，也说母亲的伟大。英国人有说母亲是勇敢的代名词，法国人说母亲是天堂的代号，犹太人说母亲是忍耐加那个爱的组合，美国人就用太忙帮忙，说上帝啊太忙了，他不能照顾每一个人啊，所以他就预备母亲来帮他忙了，所以是太忙帮忙了。是美国人的有趣。中国人都有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是少子呢就想念母亲这个爱的亲情。但是呢最精彩的还是最后的一句。我有一次呢就参加一个母亲节的那个聚会，很多孩子呢就对他们的母亲说话了。那么最后呢有一句话呢，我真是很感动我的心。这个女儿就站起来对大众说，她说什么呢？这句很精美的。他说啊，如果有机会再诞生一趟，我还要选你做我的妈妈。哇，这个是很精彩的，对不对啊？好精彩的，表示这个做妈妈的实在很成功的，能够把那个女儿那个心都扣紧了，实在是对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爱。所以呢天父就把这个永恒的爱透过一个妈妈送给我们。天父也知道我们需要救恩，也透过这个妈妈把这个无罪的救主耶稣基督带到世上来拯救有罪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当她有那个耶稣胎儿的时候，她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童贞女。所以当他知道他自己有那个孩子的时候，哇，那个消息呢简直是一个死亡的宣告。不像今天呢，一个妇人如果有孩子呢，如果不要的时候呢就很简单，找一个医生，找那个堕胎中心就没问题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律法呢，当你知道你有孩子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过门呢，没有结婚呢，哇，那个是死刑的宣告。按照摩西的律法呢，用石头来打死他的。可是当玛利亚明白她所怀的胎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主，神给她一个荣幸的一个身份来把那个救主带到地上来的时候，哇，她就勇敢承担下来，把这个使命接受过来，不怕社会人的唾弃，也不怕亲友的误解，也不怕其他人的反对，甘心乐意把那个伟大的主耶稣基督诞生下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到天堂去。玛利亚，耶稣的妈妈是非常的伟大，地上每一个母亲都是很伟大的。常言呢，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实在很对的。我感谢主，我有四个很爱我的母亲，四个那么多，四个。第一，我感谢主，我亲妈妈把我带到地上来。第二个呢，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在那个美国的 Texas 那个地方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美国妈妈，她领养我们全部的外国学生当作她的孩子，他们两夫妇没有孩子， 就领养所有的外国学生当作他的孩子。他不住在 Texas， 住在他附近的那个 Louisiana 那个林州，老远从林州跑过来 Texas 来看看那些外国学生，领养他们，因为看见他们从外国过来美国念书了，没有家庭照顾等等了，就领养他们。领养呢有212个孩子那么多， 212， 我是男孩子的第82，我有任何的号码。这个美国妈妈很虔诚，很爱神，很爱人，很爱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特别是从别的州跑过来德州来领养我们，其实非常的不简单。他给我很多的鼓励，也帮助我在灵里面，后来我信主了，在灵里面有长进。两三年前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年纪都靠近100岁，神很恩待他，有很丰富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也很丰富的属灵的遗产呢，传给不同的他所接触的人。第三个妈妈是他将他的宝贝女儿送给我做妻子的岳母。我的岳母呢是个很爱孩子的一个妈妈，岳母有10个儿女，5个男的5个女的，可以打篮球，不男不女对打。他把每一个孩子的名生辰八字，在什么时候诞生，在那一个月那一天那个时辰，在什么地点什么的医院，他都记得。不单是10个儿女啊，还有啊媳妇啊女婿啊他们的生日地点在什么地方都记得，还有孙女儿孙孩子都记得，非常的神奇。这个岳母呢也是一个很爱后代的一个妈妈。还有一个第四个妈妈呢，是我一位同工张西平牧师的妈妈。张西平也许你们都看过他的书，也说不定也看过他的服饰，也说不定他常去中国大陆做短宣、做培训、做栽培很多的工作。张西平牧师是台湾人，是我的学生。有一年我去台北做一个宣教大会的讲员，那么讲完到了以后，我就去探访张西平牧师，他那一年住在台湾，那么我就遇见他的妈妈。哇，他的妈妈对我非常非常好，很开朗，很豪爽，很爱人，很爱我，常常招呼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对我那个招待呢，真是无微不至，真是好像把我当作那个王子一样的看待，实在非常难得。那么我就想起呢，因为我没有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么我就对张妈妈说，哎呀妈妈啦，我没有妈妈，我想把你当作我的妈妈行吗？他没有回答我，我就马上谢谢你的张妈妈，你答应了，我就把茶端给他，那么我们就落实这个母子关系了。从此以后呢，我就叫他是张妈妈，是我的妈妈。每逢我见到他的面，我都叫他妈妈。地上很多很爱人的母亲，实在非常的使人感动。今天我们就来看两个妈妈，是个两个母亲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对的妈妈，透过他们怎样影响后代，我们一同学习两个妈妈那个信望爱，那个属灵的遗产送给他们的后一代。三代同堂，三代蒙恩。请看刚才的读过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5节，刚才都读过，大家再翻到那个地方再来看看那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太熟悉。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牧师一封信。第5节说，想到你，想到你心里的无为的信，这个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姨和你的妈妈母亲有尼基心里，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提摩太心中有那个无畏的心呢，就是因为全靠两个妈妈悉心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栽培他，使他有那个无畏的心。先是那个外祖母做的，后是自己的母亲有尼基做的。两个母亲呢，把那个信，真诚的信教导下一代的提摩太。那个提摩太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就来看一段的经文。就刚才看过有三个人物，就是外祖母罗姨，还有有尼基，还有提摩太，三代同堂，三代蒙恩。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一二两节看一下，非常的奇妙。使徒16章一二两节，保罗就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路斯德那个地方就拿在那里有一个门徒信主了，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那个有尼基是信主的，他父亲却是希里尼人，希里尼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不信的。所以呢，这个有尼基嫁给一个不信的提摩太的爸爸了。在第二节，路斯德和伊哥念的弟兄们这夫妻呢有教诲了，都称赞他了，称赞这个提摩太，称赞他什么呢？称赞他很孝顺，很爱神，很爱主。所以可见提摩太总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感染别的地方的教会，都认同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可爱了，有真诚的信心，有真诚的爱心，对神对人都有很大的盼望，很真诚的盼望。所以提摩太有那个信望爱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都因为他的妈妈，他妈妈也受他的妈妈的影响。所以有尼基的妈妈罗姨呢影响有尼基，有尼基又影响他的孩子提摩太，三代都是蒙恩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故事可以组织起来，那就是有尼基跟那罗姨呢两个人呢住在一起，可能性很大就是有尼基提摩太的妈妈的丈夫很早就离开世界，所以呢有尼基就搬到娘家跟那个罗姨一同居住了，共同抚养那个提摩太，把他养大成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提摩太这个字的意义就是神所尊敬的人，神所尊敬的 God honors 的人。如果他起名提摩太是神所尊敬的，就表示这个有尼基啊也是很尊敬神的人，否则呢就不会起名那个孩子叫提摩太。这个背景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罗姨跟那个有尼基实在非常爱神的两个母亲，两个寡妇共同抚养那个提摩太。寡妇的日子呢实在不太容易过的，你们都晓得了，那个尤其是当时的时代，经济啊谋生啊社交啊实在不太的利便，但是两个妈妈很努力的把下一代养大起来，把他们的心中的信望爱当作那个养大后一代的生活的动力，共同栽培提摩太，教导他。从小啊，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从小那个字啊，就是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15节说，从小啊 from small， 从小就教导那个提摩太能够对神有一份真诚的信心，使到那个提摩太后来长大起来能够得到全城跟附近的城市的信徒的爱戴，都说啊，这个提摩太实在一个很成功的孩子，一个很爱神爱人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看见提摩他的成功是因为外祖母罗姨跟那个妈妈尤尼基流泪撒种辛苦耕耘所丰收的果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能够栽培下一代是上一代的责任，不但是责任呢，也是恩典呢。所以下一代的成功是上一代的成功。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母亲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付出不但是时间、精神、心血，简直是整个的生命要付出去。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家庭没有那个母亲、父亲的爱，没有那个父母亲的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不将那个家庭教育看重，反而把那个教育放在那个学校啊，还有别的地方去推在他们学校的老师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能够承担这一份神圣的使命，做一个好妈妈、好爸爸的时候，哇，下一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经文就看见这两个妈妈实在很辛苦的，家中没有男人做那个粗重的工作，还有啊卫生呢，还有帮补家计呢，还有环境呢等等，都是不太好的。可是看见他们两个妈妈、两个母亲呢，不将他们那个恶劣的话、那个背景的环境呢，推给那个命运，推给那个经济，不是推卸那个责任，完全没有，反而啊逆水行舟啊，力争上游，竭力栽培下一代。是不是看见他们很有远见？他们不把那个困苦交给命运，说是命运安排的，完全没有那一套，完全是自主承担下来。所以神就把更多的恩典交给他们，使到他们蒙恩，就把恩典传到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各位，上一代，我们这一代，做父母亲这一代，我们蒙恩了，就把那个恩典传到下一代。上一代，我们这一代，把神的恩典传给下一代，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我们看见这两个妈妈有三件的宝物送给提摩太，传给提摩太，可以说是家传三宝。我们看见罗姨跟尤尼基的家庭并非富裕，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些物质的产业留给下一代，但是呢，他们有极丰富的熟灵的产业留给下一代，叫下一代的提摩太享受不尽，也影响后世的万代。究竟啊，这两个妈妈有什么的礼物或是家传之宝送给孩子呢？第一，就是那个无畏的信心。那无畏的信心实在是在第一章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称赞他从上一代能够领受无畏的信心，非常的奇妙。上一代能够传给下一代是信心啊。信息是隐形的，看不见的，但是透过生命的传达，还有那个属灵的栽培呢，就把那个信心交给下一代。上一代老一辈能够把好东西传给下一代，哇，实在不容易。多半的下一代年轻人叫了上一代，那是老头子啊，老顽固啊，老冲头啊，哇，都是一个老而不，所以好多好多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因为上一代老一代的没有好东西传给下一代。如果上一代有好东西传给下一代呢，下一代就不会有那样子的话说出来了。看见保罗本身可能都没有那个熟人的产业，我们大部分都可能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们就少一份从那个属灵的有信主的父母亲传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就算呢，我们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也要看看那个信主的父母亲呢， 有没有真诚的爱神的心呢？有没有真诚那个对人的爱？有没有追求的心呢？有没有那个信心等等啊？也要看看呢、啊。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基督教的家庭呢，好，那是好了。可是呢，也要看看那个父母亲的熟人心有没有追求啊？有，但是好了，也并非每一个熟人家庭，就是那个信主家庭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头一个礼物，两个妈妈能够交给那个提摩太的，就是无畏的信心。信心不能遗传给下一代的，不过可以透过生命生活的表现就可以传给他们。哎呀，我们很多时候事事都怕了，哎呀，怕东怕西，就没有对神没有信心了。多一点的依靠上帝，把那个对神有信心的话语讲给下一代来听，那么可能那个下一代听得多的时候就受感染了。还有你的生命有那个证明你真正对神有信心，那才是能够把那个信心传给下一代。保罗说啊，提摩太你啊，从那个外祖母跟妈妈学习那个无为的信心。什么是无为啊？无为呢，就是那个没有虚伪的意思了，就是诚实不虚假了。诚实不虚假不伪装，是货真价实的东西，真的。这个无为这个字的在希腊文这个原文的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那个典故。原来以前的时代，有人开那个古董店，很多的古董古玩了古董，那么古董不小心呢，也许有些裂缝，于是呢那个店主人呢就用一层很薄薄的蜡就涂上去，真是简洁，涂得非常好，天衣无缝啊，这个裂痕呢都消失了，看不见。但是呢，有经验的买家呢，买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古玩古董呢，拿到那个太阳光下晒一晒，看一看，马上照出那个裂缝来了。所以呢，无裂缝就是没有那个蜡涂上去了，无裂缝就相等啊无为这个字了。慢慢那个字呢就变成无为，就是没有裂缝了，有为。跟无畏在太阳光上照一照就马上晓得了，这很简单的道理啊。真信徒跟假信徒呢，给神的话语照一照了，马上一照就照出那个照妖镜一样的，照出那个妖怪来出来了，非常的奇嘛。不读圣经就看不到自己的丑相，一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对神的不忠心，没有那么爱心。所以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对神没有那个真诚的信心，那是骗人骗神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也跟别人的相处的时候，我们的伪装呢可以骗倒人，但是可以骗倒上帝吗？永远都骗不倒上帝。看看耶稣的时代，很多法利赛人呢、啊，哇，装假的，哇，可以骗倒耶稣基督的眼光吗？一点都骗不到。可见有熟灵眼光的人就可以看得见那个人的动作生命追求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人的面前呢，满口熟灵的追求的话语啊，但是我们的心却是骗人骗神而已。太可惜了，就是人以为骗到人，同时都骗到上帝，那个是真的奇怪。你以为骗倒对方啊，同时也可以骗倒神啊。你想想啊，神会不会把祝福交给你这个大骗子啊？当你骗神的时候，你的祷告都没有用途啊，一点用途都没有啊。哦，这个是伪装的祷告啊，不听。所以当一个人以为他是真诚信神的时候，他的祷告都没有多的用途，所以我们要小心了。第二，我们去看见这个两个妈妈能够送给下一代是一个喜悦神的话语。刚才读经的时候都读过了，在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这两个妈妈有一个共同点与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第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两个妇人，两个寡妇，共同爱神的话语，共同尊敬神的话语，共同阅读，常常阅读神的话语， 妈妈、寡妇在家中读经、祷告，当然是包括祷告了。这个熟人的追求的生命就影响下一代，然后看看从小那个字了，共同目标了，两个妈妈、两个寡妇啊，共同悉心栽培这个提摩太，从小就栽培他了。不是让他活到什么时间就让教会栽培他，而是在家中从小就教育这个小孩子了，实在很难得。所以我们就看见提摩太从小就学神的话语。我有一个孙女儿，真的奇妙，真的神奇，神奇，真的对不起，都讲自己的家庭，很神奇的。从六岁七岁开始呢，已经把圣经带去教会，当然是带去了。哇，他听到讲话的时候就画，用那个铅笔什么笔呢，就画画画圣经，画好句好句就画起来 underline。 哇，真的奇妙，他可以背念背诵很多的好听的经文。我们真的非常神奇，都是从小的教育，有好的家庭教育，有好的教会的教育，实在很重要的。从小就开始，教育心理学家就说，一个人的行为的定型呢，大概在四岁左右。像我们中国古语说，三岁定八十，有没有听过？三岁定八十，差不多是相同的道理。因此呢，我就看见，当孩子在孩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要积极把他们带去教会，参加儿童主日时，自己做父母亲的，也要参加成年人的主日时，一同学习神的话语。当他们长大以后呢，你就不会头痛了。你要想想啊，你把他带到教会去啊，从小带到教会去，为自己的以后不会有头痛而预备的。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语，不把他们带到教会去，让神的话语栽培熏陶他们呢，以后他们出事的时候你就头痛起来，你就后悔莫及了。同时做父母亲呢，也要注意，当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去的时候，自己也乖乖的去学神的话语，全家蒙恩，全家蒙福，千万不要把孩子送到教会去自己去 shopping，那就是变成一个骗神骗人的大骗子了。第三个家传之宝就是爱神爱人的心。两个妈妈的信仰生活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积极，一份很正面的，从小就教育小提摩太，使他能够从小就守神的话语的栽培。结果他年轻长大了，就奉献自己了，做一个传道人了，又跟保罗到去旅行布道了，要学习那个布道，学习那个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恩典，那个一代一代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所以我就看见爱神的话语，这个爱是可以感染的。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严父慈母，父亲的造型都是很严厉的，很严肃的，不讲笑话的，难以亲近的。但母亲刚刚是相反的，母亲多半是和蔼可亲的，好多的笑容温柔，平易近人，人见人爱。所以儿女们呢，如果要那个零用钱呢，不会上爸爸拿了，上妈妈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妈妈有一种的很特别的女性温柔的吸引力，很影响家庭。所以大部分能够影响家庭都是妈妈。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长大后来做事情很极端的时候，可见他们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比较差一点了。在香港啊，有一个很多的店铺叫二儿靓汤，就是好汤，二儿老大老二啊，那个好的汤。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好汤啊，是从家庭煮出来的。你家庭有好的汤，那个善良的性格是从妈妈的好汤炖出来的，熬出来的，用信望爱的心把那个好汤炖出来，然后就能够影响下一代。所以奉告每一个做母亲的，也包括其他不是母亲的人，我们要有对神有无畏的信心，有真诚信神喜悦神的话，当神的感动临到你的时候，可以做那个奉献给神、做神使用的仆人， 也许透过你的职业，透过你的工作，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交给对方，送给对方，讲给对方听。不一定每一个都会做传道人，但是不要紧，总是你要做，神就呼召你做的时候你就去做。如果神没有那个呼召也不要紧，并非你就不去做，你可以带着你的职业工作，在你的岗位把神的救恩传给对方。做一个成功的妈妈，不是每天煮三餐三送一汤就是一个好妈妈了，而是好好的去教育那个孩子走上爱神的路上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很重要，不是单单煮饭而已，那个做妈妈的工作先从属灵的角度入手，然后再做别的事情。对儿女的劝勉，这是养子方知父母恩，父母亲的恩情实在很无限。有人计算过，一个妈妈为了养育一个可以独立的孩子到十七八岁左右，有七有脚独立的，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35000份早午餐，35000份，为他收拾床铺30000次，替他扫地啊、倒垃圾啊、洗衣服啊等等40000次。如果有人工拿，每一个妈妈都是富婆。有人计算过啊 ，stayhomemom.com 有这个网址。可以找出，如果一个妈妈好像刚才说了做了那么多了，每年的人工有多少？131000块，每年的人工啊，131000块。但是妈妈不计较，一分钱都不拿，也不计较，乃是伟大在这个地方。妈妈不一定是要求有回报，有时有回报，母亲节有回报一天，不是每天了。可是我们平常都要很尊敬我们的妈妈才对，不是单单在五月第二个礼拜才做了，记住每天都要做。第三，对母亲跟儿女的劝勉，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要晓得，一个成功的母亲肯定有成功的孩子，一个成功的孩子也是因为有一个成功的妈妈的缘故，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妈妈可能辛苦一点，孩子的下一代就帮助妈妈了，就协助了，所以我们就帮助妈妈，要她变成一个成功的母亲。如果妈妈成功，我们自己也成功了。所以成功是来回的，两条线的 two way， 不是单行的，而是 two way traffic。 你做得好，妈妈也做得好，妈妈做得好，你也会做得好，是双行。但愿我们每一个都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得好，做母亲的做得好，做孩子的也做得好，这个实在是真正的母亲节。所以我们看，感谢神把那个亲爱的妈妈都交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妈妈能够养育我们养大我们，都是因为妈妈有天父的照顾，所以做妈妈要感谢上帝，我们做孩子的都要感谢，同时也感谢，感谢妈妈，也感谢妈妈的上帝，同一个道理，好像一串，从下一代到上一代，到上一代，到上一代，到天堂去，到神那里去，我们全部都感谢神，因为神把亲爱的妈妈交给我们，送给我们。我们能够在这里坐在一起的，能够享受这个属灵的母亲节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爱心餐，属灵爱心餐吃饱了以后，下午你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好，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妈妈，做一个成功的孩子。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真诚的信，真诚的望，有真诚的爱。愿信望爱不但在妈妈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在下一代孩子的生命都能够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恩待，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母亲节快乐。
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下次再见。